哎，大脑袋来了，最近看动画片了吗？
用心在看，用心在看。
老宋，你新买的模型拼成什么样了啊？
你还先把你新下的片给我串串。
大飞，这么久没见，咱新的专辑什么时候录啊？
垃圾。
胖胖，昊天节目该上了，节目还没录呢，录什么呀？
我们这期聊点什么呢？
你们这群死宅，欢迎收听，一起来撸二次元。
跟你们这种主流孩子就是治不完的气。
感觉还是他妈夜店的节奏，这个
我操，音乐声好大
呀！夜店用外猫吗？
对，咱是比较雅的嘛。欢迎收听，一起来撸二次元啊！
嘿，
熊猫，
大家好，我是无头，
我是球，
大 S。
咱们这是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吧？
不是第二期
啊？
哎，不是，也不是第二期，
是
到底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第一期，
是第一期。
我跟大飞那是第一期。
哦
啊，对，那那是咱们
那是
O A
嘛？对
啊，全年录。
那咱们就是
今年第一次录节目，
今年第一次录节目。
对对对。
啊，但是虽然是今年第一次录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先聊聊去年的事儿。
对，
毫无逻辑，
对，
录的都是去年的事儿，是吧？
有逻辑啊，就是按照那个我们节目的逻辑，就是
没有逻辑。
每年开始的时候要聊一聊去年发生了哪些事儿，
忆苦
思甜，
对
对
对，
展望一下未来，
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嘛。
我操，那还没怎么着，听众们都觉得我操好绝望，是吧？
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就是聊聊去年的大事儿，
对，忆往昔，看今朝，
对，年终总结嘛，对吧？
看看今朝无头放的屁有多臭。
大哥，你来开始吧，
开始。
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是剑娘和中国玩家。
嗯，为什么又是出现剑娘了呢？
果然是一枚臭屁，
大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啊，那个百度贴吧大家都知道特别作死啊，然后出了个事儿，就是百度贴吧那个在剑娘动画开播的时候，
嗯，
把这个剑娘的贴吧卖给了花70万、
啊，
卖给了一个剑娘的山寨国服，
啊，
然后呢，这事儿导致国内的剑娘玩家，尤其是百度贴吧那些剑娘玩家就狂怒，然后爆吧，用本子爆吧，然后这弄得这么个事儿出来，然后剑娘贴吧整体就完蛋了，因为这个事儿。
就被禁了。
对，然后因为这个事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这是属于说是中国玩家，尤其剑娘这个特别敏感的话题的玩家第一次在这个主流上发生了。
嗯，
然后这个事儿当时闹得还挺大的，
听说日本方面还介入了呢。
是知道这事儿了，
这算是民间对于官方的一种反抗。
是因为百度贴吧一直在干这种事儿嘛，然后就成这样。那其实在今年，因为剑娘这个游戏啊在中国特别火，越来越火了，所以说就是官方呢对剑娘有一些态度，就是比如你在哔哩哔哩现在你搜剑娘，就是根据相关法律结果该就不予显示。所有剑娘
就背下来了。
对，这所有在
看来没少搜，
所有在 B 站放剑娘全部就是不允许上，不允许上任何剑娘相关的。因为其实本身今年的那个剑娘的官方运营一直在作死，他们越来东西越来越军国主义，然后就是尤其是今年的那个太平洋战役那一段，然后弄得特别的，怎么说呢，让很多人特别不满。
反法西斯战争70年，
而且他们一直在出的，就是那个剑娘官方一直出 IGN 的船，就是不出同盟国的船，只是说轴心国的船。
哎，不有一个小姑娘是俄文的吗？
你知道那个哈拉西有什么？但他好多都是那个
还是前最火的几个呢，
就是那个六区有一个，但他有一些是为什么是俄国，但他很多都是从俄国那边过来的
啊，
并不是只是说他是俄国，就是他的船还是本身是那个日本的船啊，
哦，
然后他不可能是出什么电克星顿啊，不可能出威尔士亲王啊，不可能出这些了，他只能，
嗯，
他只出爱那什么的船，所以很多玩家都
不买。贝斯曼什么这种，
比斯曼有，
贝斯曼是德国，
比斯曼是德国的，比斯曼和欧根啊都有。
行，
但是一个游戏你要老往这种方面上招呼是不是有点过了？
但是因为本身其实说白了剑娘的很多官方运营都有一些军国主义的情节，我个人感觉有点军国主义那种。
的确是有的，他选择这些舰船都是在一战二战二战吧，主要是里面有一些故事的。
对，所以我感觉
比如赤城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
的背景。
珍珠的
虽然游戏本身跟这个没有内容，但是就这个船它毕竟是有原型的，所以多少还是会伤害一些这种。
那这么说吧，
而且它有历史
那方面想，然后具体人家官方怎么运营
其实很明显
定吧。
那只出爱金的船呢，你想
完了洗不白了，
对吧？关键这个事儿其实你怎么样，咱玩家就玩一玩就得。但是你关那个咱们国内的一些监管部门，或者说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监管部门看到这个事儿，觉得就觉得这不好。而且今年还
是
那个
确实是
十周年，
嗯，
是今年吧？
是
去年
啊，
对吧？
一五年。
对，你想这么个事儿，所以肯定容易引起官方的反弹和这不官方的压制
不满，
所以于是就出了一个什么呢？叫《战舰少女》的游戏。
哎，这就是我们主播大飞一直在玩的一个游戏。
咱俩怎么玩去？
但是我不了解这战舰少女里边都是哪些船。
战舰少女大部分
是架空的还是说
没有？都是那个同盟国的船，大部分船是同盟国的。
哦，
就他一开始就是像那个舰娘，一开始没多久会送你一个赤城。
问题这些小姑娘依然都是日本画风
啊？也不是，有一些都是都他们都第一都是国内画师画的，第二他很多画的都是明显能感觉出来是欧美人这种感觉，然后包括他出的
很欧美人。
但是在国内好像特别火，
也不是特别火。国内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要单独提呢？因为它今年陷入了一个纠纷，
嗯，
就包括他们的运营方和他们的研发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导致这个《战舰少女》这游戏分成了两个服务器，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分为了国服和台服，
啊，
就现在这两个服务器是同时存在的。
这个游戏到底是哪儿开发的呢？
这个游戏是我记得是幻盟研发，然后由那个派趣运营的。这个派趣呢，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应该人知道，他当年曾经想染指过雏风的代理权，有手机代理权，后来没有能拿到。然后派趣呢，国内的话他一开始是他们两个一起做合作，后来到中间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幻盟官方说发了一封那个微博，说这个派趣欠我们款700多万，一直没有拖欠，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按他们的要求进行游戏删改，所以他们的运营方和他们研发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于是幻盟自己单独独立运营了一段时间，现在把这个游戏完出了一个新的叫《战舰少女 R》，
嗯，
然后这个游戏现在是属于就是大家都叫台服，然后那个变成国服，就是《战舰少女》是国服，所以现在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对立，然后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就在昨天，然后那个官方幻盟终于出事了，就是他发声了，说把这个所有的事儿给说了一遍，说要诉诸法律，然后他们就说等开庭见面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是说怎么说呢，在今年的一开始，让大家就也不是一开始吧，贯穿了一年嘛，《战舰少女》这个事儿。
对，嗯，
哎，
行。
我觉得这都是就是钱的原因，或者说很多事儿还是一个
今年注定跟钱有，
就是钱的原因，就钱进来
的关系，
钱进来肯定就容易乱，
嗯，
对，所以说《战舰少女》为什么最后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肯定也是和资本的运作啊这些也是
有关系，
有关系的。
对，
不过我觉得《战舰少女》这个游戏的本身，它是一个怎么说？一开始会说山寨，说难听点叫山寨，说好听点叫模仿的《剑娘》那个游戏，但它现在已经脱离了《剑娘》很多东西了，
嗯，
尤其它的很多新船，那个
开始有一些自己特色了，
有自己特色，包括它出技能系统啊，和它的那个航速系统啊什么这些，都和那个《剑娘》是不大一样的。
嗯，行，
然后。老胖你说一条吧。
嗯，你要说你刚才剑娘不是邪教吗，我说另外一个更牛逼的邪教吧。我觉得就是当时你说做这个整理的时候，我开始整理新闻，我觉得2015年说成是 Love Live 年一点都不错。
我觉得这个近五年都是 Love Live。
就是说因为怎么说呢，我这个整理的稿是我给大家念吧，可能会很长啊。就是第一条，年初开始为收集 Muse 卡牌大量丢弃附带零食，南条爱乃旧伤恶化无缘海外活动，然后日本网友通过 Love Live 成功戒烟戒酒。Love Live 演唱会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地同步跨国转播。日本警方逮捕一名贩卖 Love Live 演唱会的门票的黄牛，然后日本某杂志斥责 Love Live 粉丝丧心病狂。Love Live 新企划Love Live Sunshine开始，然后那个 Love Live 主题泡面由于滞销开始大降价，观众因丢弃 Love Live 剧场版限定商品纸袋而遭网友炮轰， Love Live 剧场版上映两周连续突破，达成这个观影人数第一。电视台分析 Love Live 受欢迎原因 ，AKB 粉丝怒喷 Love Live 剧场版毫无内容、故事性可言。日本逮捕制作 Love Live 盗版周边徽章者。Love Live 剧场版再附送再开始附送胶片，然后因妹妹与 Love Live 角色重名而被这个网友恐吓。
那无头家狗还跟 Love Live
然后继续什么尾田荣一郎吐槽 Love Live， 然后 AS2015， 然后 Love Live 与偶像大师宣布联动，然后南条爱乃膝盖病情严重，取消那个这比较严重，说取消这个公演活动，
腿太粗了。
官方公布这个南条爱乃的新伤情，Love Live 剧场版突破25亿。然后最终票房26亿多，Muse 出演电视节目因为形象太差都引起观众不满，富野由纪盛赞 Love Live， 网友就 Muse 今天能否登上红白展开讨论，上海文化局正式接到什么 Muse 演唱会申请，
已经演出了，
那个上海粉丝那个见面会阵容确定，然后 Muse 确认登陆红白，然后水中奈落选，红白，然后 Muse 背锅，是日本一媒体，一些过激的，怕这些 Love Live 粉丝在红白引起骚乱，然后 Muse 最终演唱会决定于3月31号和4月1号举办，哎呦，不想念了，太多了啊，
然后上红白，我算是知道这几个姑娘什么样
的，然后上红白，
当然大家喜欢的是、那个，
然后缺席红白，
他们的声音和那个二次元的形象，
并不是。
还
对不起，并不是。
行，我就骗我自己吧，我骗我
大哥并不是。
哎呦，不行，我已经念的不接上气下气了。我一共整理了大概28条，
我
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我觉得现在聊 Love Live 已经比聊开币还要敏感了。
有什么好敏感的？我觉得 Love Live
就是你不能评价呀，像我刚才说随便开币就完全。
你说是错的呀。
这俩先打起来了，这俩先打起来了。
我们电台遭遇又一次危机啊！
错了，
因为 Love Live 并不是基于二次元形象和那个声音的。
我说膝盖不好的事儿啊，
因为是错的，因为他不是腿太粗。
但我随便吐槽一句，你都忍受不了，
因为你说的是错的呀。
所以这事儿你就说敏不敏感吧，我就说这事儿，
因为说的是错的呀。
就
是
我只是调侃一句啊。
就我跟你说 ，UC 其实 CD 也是 UC， 你会什么感受？
滚，
对吧？
所以说这东西，你想26、27条，平均，一年12个月，平均这一个月两三条的这个曝光率，我操，这，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我这样要提的观点就是偶像的后现代化，就是偶像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原来的一种固定的架构，而是基于变成了后现代的结构。你知道吗？就是偶像在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事情。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偶像已经不局限于原来的这种一对一了，而是可以一对多，而且甚至可以立体的全方位的进行，包括像 Muse 的这种，
有点可怕。
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必须要说的就是，他才是真邪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干预到了就是平常人的现实生活，对吧？这是一个很值。
他去年等于是无论是社会话题性，
对
社会现象性、
嗯，
包括他所创造的这些经济价值，
对，
我觉得都是说在这个近几年吧，二次元相关题材的作品或者说是偶像文化这些东西里算是拔尖的东西。
对，
虽然我粉这个偶像大师，但是。这拉不烂我
那是挺好，今年动画特好看
啊，是，然后
游戏
怎么说
现象级，
现象级，牛逼。
我觉得这个咱们不用多说，大家都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偶像文化这个东西在中国有了一个萌芽。
对，
就是那个熟悉打 call 日本的这种看过日本 live 的人应该都知道，日本的这个打 call 是和演出一样重要的，就是日本的这种文化是在于 在演那个上面的歌手演唱的同时，底下的人会有专门的打 call。然后中国，你可能中国没有这种文化，中国的啊、哦，你啊，这个什么啊，王千源不是什么来着，叫那个什么王源对吧？就这种什么啊，都这样的对吧？但是那个易烊千玺不都这样吗？对吧？都是这样的国内，但是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它很多的是一种整齐划一的，然后有和歌曲相关有节奏的。在中国今年的那个 Lantis Festival 上，中国的那个打 call 打的虽然也有和日本有点差距，但是已经可以相当好了，就说明这中国的偶像文化已经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了。尤其是今年，就是那个，尤其是在很多的那个演出上，就是这个打 call 本身就和那个演出一样重要。尤其是像那个，我记得的话是那个 Live 有一首曲子 Snow Hesitation， 在唱到最后的时候，有个地方所有的人必须整齐划一，一起换成橘色的荧光棒。就一开始都是白色的，后来在一个地方，因为那个现在我开始唱歌，所有人都换成橘色，我特别壮观那个场面，一看就整体哇，突然全变色了。
羽林军是吧？
对，什么羽林军？
羽林军真差着等级呢。
上。
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那个偶像文化这个东西，在中国如果能成为萌芽，它是一个在线上我进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转化为线下的这个那个商品和这个那个销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商业链。
对，商业链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所以说看明年吧，明年不是解散不解散，
不解散已经辟谣了，
辟谣
已经辟谣了。
是我记得那个新闻是谁说的辟谣，不是
官方，这么赚钱，
是新天会海说的，
对，他也是成员说的，不是官方出来说的、
哎、成员都说的，他肯定是官方同意的，
那不一定，也可能是运营。
为什么会辟谣？为什么会解散呢？没有任何理由，并没有什么道理。
那新组合怎么上
啊？新组合你是干啥上啊？你出动画出联动啊？
两个一块儿。
对啊，
对 AKB 还有 NMB。
那你们那个偶像大师不还是现在还在出当年那些人，和灰姑娘也没有什么冲突啊？
没有，我也刚入坑，我也不懂，他随便说。
对，你偶像大师不是从激战入坑的？
是
偶像大师还能从激战入坑？
大师出过一版那
个
机器人
动画，特别壮观。当时看就惊了、
嗯、好了，
虽然被很多人喷吧，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我不想聊这个。
下一条那个大 S 说吧，
下一条那咱就说说那个动，就是整个这个去年的一年，从十万个冷笑话到大圣归来、
哦、
这个动画电影呢、哦、在中国的兴起吧，
是
啊，是一个崛起吧，我觉得
火爆吧，
火爆
一词儿。
一开始是那个《双冷笑话》突破1亿，
《双冷笑话》是前年的吧？
去年
一
月
一
月
份，
一月份
的，咱们年初
咱们一起去看的，
看新年上映的。
哦，
嗯，
然后那个首先是突破1亿票房，
对，当时
1亿多吧，
1亿多。
对，但是当时来说，在动画电影这块来说，已经是
非常最好的成
绩。对，
除了那个《喜羊羊》什么相比之外，
那不能比，不是别跟我一个，
就是
一会儿啊，
就是说。正经的动画电影啊，咱们说动画电影，
对，
它已经是最好的了。
嗯，
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年终
啊、
嗯，是吧？
被那个不年初、年终，对，年终，
年终了，
中间
中
嘛，
对
对，
年的中间的时候，出现了一部叫《大圣归来》的动画电影，嗯、整个席卷了业界，连
九点多亿，快十亿了。
对，连政府也发表了嘛，
开会，
嗯，那个《大圣归来》改。变成了一种现象，
嗯、
对吧？我们要
动画复兴，
对，我们要努力的扶持他们，
还不是看着钱了，
对，还是靠着钱了，
这就是市场经济嘛。
哎，但是他们这团队那门神是他们出的吗？
不是，是追光出的、
嗯、
啊，不是。
门神这次
是原来土豆的那个副总吧？我记得是他们。
门神这次好像也不错啊。
但门神这次，
你看跟谁比嘛？
不是，我意思说门神这次他的故事内核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东西
没看
说，
嗯，这个之后再说，就是说去年整个这是一个现象，然后带出来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开始引进日本的这些动画的一个现象，
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
在中国比在日本票房还高好多倍，
中国市场还是大，
汇率有问题，汇率
啊，然后自从哆啦 A 梦出来之后，你看柯南，
嗯。
对吧？
嗯，
然后马上明年确定
今年
2016年《博人传》啊，这也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定的趋势吧。
就是给这些这个，因为我记得好像听谁说，这一年引进这个日本的动画应该是
有
日本片有一个量，好像是
进口片，
进口片
是日本，
不是日本，是进口，
所有进口片，
所有进口
给了一个份额，
记得是两部，就是说你可以引进的这个 这相关的这个数量
啊。
然后一个博人传，我很好奇另外一个是什么。
没有，他不是说没有对日本有限制，
有
吗？
有，
我怎么不记得呀、
啊？我也是忘了听谁说的这么一句。
但是我就知道有外
进口
片有。
这个是因为当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做进口规定，但现在已经一直在说要改。
没事，
加入 WTO 的时候有规定要求进口片的数额是规定的，以保证国产电影市场。
对，有看到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这么高的这个票房，我觉得这政策应该能放出来。
我作为一个学电影的人，我对今年捉妖记刷票房的事表示
非常不满，是吗？
不是不满，我觉得这事
愤慨。
这事儿咱扯远了，但是中国的电影里面一直有这种现象，刷票房的，
然后那个
作假。
但是其实大圣啊，大家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理智看。你从故事结构上讲，大圣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它和好我不会说某个游戏的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它的画面没有到好到那个地步，但它是属于矮子堆里拔了个高棍，而且它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在，包括你暑假档的选期，一直到同档期的其他的电影，
对，
是垃圾。我不用说的就是垃圾。
我真的特别同意无头这句话，它只是在。矬子
里
边拔了一大个，
对，但是
他整个的故事架构都是有问题的，
是，
只不过他有几个桥段
光点
做的很好，
他有很好的
闪光点，
而且他有一个就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的一个，说白了是一个强 IP， 非常强的强 IP，
对，就是 IP，
然后怎么说呢？理智看待吧，但是也不能否认说这是一个好事，就等于说你一直就说别人家孩子好，你家孩子好不容易考一60。原都他妈3分，考60，你都不高兴，
也是一个好事，
对吧？
对，
虽然他妈刚及格，但是是好事啊，
质的飞跃了也算。
因为在怎么说呢，中国人还是有一部分人吧，有一些这种老的情节。你毕竟中国以前的动画不是3分的水平，
对，
以前是80-90分，
以前是95分，
以前是那边是他妈低分，我们高分，操。
然后突然一下，你说从90分一下变成3分，
落差有点大哈。
对，而且就你说这个情节。你像年初那个《十万个冷笑话》，它其实也算是一种情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个跟无头说的反而不一样，这个没有，
它是一个新 IP，
对它，对它不是一个老 IP
了，然后做成电影。《
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通过线上积累口碑到线下电影播放的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体系。它通过很多东西是在于说我吸引人气，然后我通过我一些方式来培养这个把这 IP 培养起来，然后我再进行发放，而且我在不仅有电影。我还有手游其实很赚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体系，
它是一个商业链。
你像咱们说的这大圣归来的这个周边就失败了，
大圣归来是没有周边，
有啊，
后来
开发了那个东西大家都在吐槽嘛，
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开始众筹，然后大家纷纷
一开始也没想
到，
而且
没想
到
它能火
啊！而且故事本身就是咱们一起看的嘛，咱一起看来说十万冷笑话相对来说已经不错。平心
看怎么说吧，看怎么说吧。
平心而
论，反正冷笑话刚好它的缺点是大圣归来的优点，它的动画的作画非常
质量不是很高，真的
对
不
是很高。
没有必要把二 D 动画和3D 动画比哈。
我不是说因为二 D 不好，而是因为它作为
就是整体
来说
一个质量，
也就是
整体
特别那什么的片儿，
就是作为电影来说，真的
它绝对不会是以画面为卖点的那么一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好的，通过线上积累资本，积累这种人气，然后我再通过线下，然后
我倒觉得我自己倒觉得《十万个冷笑话》这种运作的方式反而要比那种
更健全、更有计划。
对，大圣归来那反而我觉得有点暴发户心态了，就是你我
是一个偶然，
对，突然一下我就有钱了，
就很莫名。然后刷微博，
但是
各种人都在聊这个，说牛逼好看。
然后咱们冷静的去想这个问题：假如说我这钱有一天我没钱了，我这 IP 怎么做呢？
我记得当时哈士那制片人啊，怎么着还在网上跟我吹牛逼呢，
说什么卖多垃圾是吗？
然后人家导演自己还挺谦虚的，说
咱们这边的导演好像出矛盾，这我们不了解，只能看网上只言片语。不过那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大圣归来》本身它的营销是一个口碑营销，它做营销做得很好，因为它有前期的，包括我和你前期的那个做点映，然后到后期我这个前期点了积累口碑之后，我本身已经在上线之前酝酿了非常大的一个情绪了，包括我和很多网站 AB 站进行合作，然后我在你这些定点发放，就这些东西，包括那个大圣一开始火起来是在 B 站的一个 MV 火起来的，这就是就很有意思嘛。
所以就是说冷静的想，他如果有钱了会不会提高本身的这个故事跟他的一个电影的质量？
不会，他会提高相关动画的一些比如说 3D 的渲染啊、特效， 然后、
就是、
但是你故事构架可能不会有太
多的变化，故事构架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在于那什么上的，是不在于那个，
那等于就是
导演本身是关系不大的。
对， 对，而且你
所以那就这个就面临一个问题、
嗨，
就是它变成一个瘸子，对吧？
它一直是瘸子，就是跟刚才大脑袋说这个东西牛逼，运营怎么好，那是因为它成功了，你能这么说。
对对，
你可以
他之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其实对，
其
实可能
是突发的，
对，可能是没有，因为他成功了，我怎么说都行。
是是是，我觉得咱们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已经足够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对，
但是就是跳开电影本身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咱们国家其实已经开始注意这件事儿了。包括前几天大家也都在吐槽说那个央视比你懂二次元
啊。对对对对，
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直接接下一条新闻吧。
行，
就是那个央视啊，哈，
或者是就是国家的主流媒体吧。
不是，我要说的就是呢，这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命运呢，不仅要靠自己，还要看社会的变动，对不对？对吧？你看动画二次元的命运呢，你不仅要看这个二次元，也要看国家怎么想。
对，
在一月的时候呢，1月3月的时候呢，国家啊是颁布禁令，说你哪些动画是爆恐动画，然后呢下架。
29家网络动漫经营的单位
点名批评土豆，然后
他是这么回事，实际上是去年12月文化部下发了一个什么第22条，这是
后来3月是23条，
违规的这个动画活动的什么名单，说你什么有赌博、色情、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然后呢，2月初，
因为我朋友做那见机行事被下了。
然后二月初的时候，文化部就开始就是叫停这个什么动漫，然后爱动漫，然后漫客栈，微漫画、漫画志、有妖气、峰会、动漫之家、纵横中文网等9家，就是违反这个互联网文化管理规定的这么个这怎么称为处罚吧，就是颁布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处罚条例，或者说是这个实施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呢，这个事儿完了之后，3月底还是4月初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动画也进行了治理，什么
大刀阔斧吧，
对，土豆、优酷、爱奇艺、乐视、搜狐、酷米、腾讯等因涉嫌提供含有诱导未成年人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的网络动漫被列入了处罚名单。然后再之后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各种下架，
对，
就是指定了算多少片来的，然后开始下架。
对，
之后
一共3篇吧，前前后后一共3篇。
但你从三下架片里边明显感到，这个央视里边肯定有咱们的人。
不是，咱先不说别的，就是他
广电里边肯定是有咱们的人。
他
他妈下的真准哈！
就说下架这
东京采演这种片，你不看他妈怎么着？他讲什么呢？
哎，你别说，其实就这下架这个事儿，先开始是网上传了一个名单
啊，
那个名单不是真的。
对，
里面有什么火影、海贼跟柯南，
肯定不会的。
然后
这叫咱们的人吗？
然后你听着，然后北京电视台隔天就开始跟风报道，
啊、
就说这个操怎么样不行，柯南就是简直他妈犯罪教科书
啊！
之后。央视出来辟谣，没有这些东西。
啊、
操！北京电视台惨遭打脸，遭央视打脸。然后你之后，央视里才公布了一个不含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些几个
详细的一个名单，
详细的一个名单，
特别精准打击。我
对对对对，
巨精准。
哎，你们还记得东京残响好像还刚播完
啊？
对，刚播完
啊。
对，然后什么章鱼老师啊，对吧？哦，暗杀教室啊，
现在又变了一个什么
极速先生？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这些这个国内的这个媒体啊，不要跟风，见风就是雨，知道吗？
换个名儿，现在只能这么做。
对，
反正怎么想看怎么着都能看得着。
嗯，
你说到这儿，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接到一个话题，就是正版化的这个问题。
对
对，正版化，2015年可能是正版化趋势
最明显的一年，
对，
而且也是变化最快的一年。在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哦，正版是一个。
就是你
正版是一个和苏菲菲对立的东西，对吧？你要不觉得
就是其实再简单
点说，苏菲菲也败了，
不是
这回也败了。
其实再简单点说，正版化只是3个字，就是在当时的在咱们这些观众来，正版化是3个字，没有一个
我要钱是吧？
对，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你直观可以看见的这个东西。
对，
但是2015年可就不是了。
对，
从
我要钱变成了给我钱，
哎。到最后我来抢，
就是优土，
我来抢，
对
啊，各抢各种抢啊，
包括你看一开始的那个潮与虎， 长津湖要收费，
那个
到一拳超人，
到一拳超人要收费，到明今年土豆
连续四部
要收费。我觉得咱们找时间找把那个土豆的那个人请过来，咱们和他好好聊聊，可以对吧？聊聊这个他是怎么想的。
对，但是我还是一句话，我本身我支持
啊、
嗯，就是正版化是一条必经的路。
我也想就是借这机会，我不能说我代表我们电台，但是我代表我个人，我觉得我支持正版化，
对，
我支持。套点小钱，说实话没有多少钱，
很便宜，
20块钱，
我现在基本上
二十一个月，
然后一年的话还打折，
啊、
就是其实就是你习惯免费看免费的了，
看惯。
但是我有一说一，我有一句话要说的就是，你只有在正版化现在，你只有选择看和不看的权利，没有资格看用谈用户体验。
对，
因为很多人说啊，用户体验不好，所以我就看。这就等于说，哎呀，
这
卖太贵了，这
是借口，
这
是借口，
这个东西不好吃，这东西卖太贵了，那我偷吧，就这个概念其实是没有资格看用户体验。
问题是你偷的东西用户体验真的好吗？
对，也不一定不好、啊。
对、
嗯，
但是就是
对我来说，哪个方便，哪个好用，我就用哪个，然后让我花钱我就花，对吧？
对，所以你看，就是之前在节目里我也吐槽过，就是潮游虎这事儿、嗯。其实我并不在乎说他花钱花不花钱去看。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放两集、
哎、
对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从年初开始这个腾讯开始买这个各种漫画
啊，这就接下来了，
然后那个、
啊、
那个布卡开始跟什么宜讯社还有竹书房合作、
啊、
就是引进大量的正版、嗯、之后你看咱现在所有看的新番包括这都基本上大部90%吧，算是90%，
对，
都能在网上看见这个代理版正版授权的，
对，
对吧？就包括你刚刚老宋说的这个收费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的。他是因为刚开始，今年真是刚开始，
对，就是说
他是在一个，
就是他可能是摸索，
我他妈不知道怎么收费，你我先试试、嗯，你们要觉得行，我就这么干，不行咱再换。
对，你看，但是十月份的《一拳超人》出来之后、
嗯，
反而买的人多了，
对，因为那片儿比《潮游虎》要火。
对
呀、
啊，
这个
我觉得这是片子的问题，因为
这是你选择的问题，
你必须得说《潮游虎》的动画化是比较不是那么成功的做的，《
潮游虎》的动画的针对人群也不一样。
我觉得人群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连原有的这些人群他也没有抓住，
没有吸引住，是吗？
对，
说实话，因为
动画新动画是有问题的，包括老宋他自己是藤田和日郎的
粉
粉丝，
对，
嗯，好吧，我觉得藤田老师自己可能也不会很高兴，
啊、对，但是四月份都有第。还有第三期哈，
是吗？你看一直看着呢，是吗？现在是打到白面者了，是吗？已经
过吧，
过吧。然后，反正我觉得正版化这个事儿是趋势，包括土豆，如果以后能把它的片库扩大，
对，
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无所谓，但是
因为
太少了，主要
对你不能让我花这点钱就看一部片子。这
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好的例子，就是我一直在买爱奇艺的会员。
嗯，
为什么买爱奇艺会员呢？因为我在爱奇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对，
不光是就是最简单跳广告，
嗯，
但是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那我自然愿意花钱。
嗯。
这也是用户体验的事儿。
对呀、啊，如果土豆有一天真的，它有大量的就是片源库、
嗯，
那我为什么不花钱呢？
嗯、
多方便、啊，对吗？
土豆现在比爱奇艺好的就是它有弹幕。
对，
爱奇艺有弹幕，
弹幕
里都有，大家都有弹幕。弹幕，但弹幕这个东西，你现在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A B 站原来的优势是弹幕的，现在这个优势已经没有了。因为你在土豆的弹幕你会发现就这么说吧， AB 站的弹幕和土豆的一样差，或者土豆的弹幕和 AB 站的质量是一样差的，所以就没有什么那个我弹幕是环境好优质，没有，已经没有这个屁事儿了。
这不是代表说这种大网站就不是小学生了。
对，不是代表说那么
小学生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了，就是
那大哥接刚才那个
哪个？
你
让他接吧。
大清王了呀，
那
是吧？你们大清王了。
大清国没了，
又完了。
皇上也没了，辫子也剪了。
就是清治国度和清治文库，然后被抓起来这事儿、
嗯，
然后他们再又回来了嘛。虽然说第二天又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已经发现所有网站上任何东西都看不了了，就是基本上外都看不了了。
嗯、
怎么说呢？其实这事儿啊，应该是从就刚才。政府下架那些动画开始，因为当时搞这个事儿的时候，极有关了，
对，永久关停，
永久都就没怎么说他。我记得我上贴吧或者问几个师姐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也就说维护什么时候开服务器不知道， 然后一直到现在等于就是没信儿，然后加上这个听之国度，甭管说是人家玩了个团也好，还是就是举报了你也好，反正有人被逮了，东西看不了了，然后再之后听之国度这事儿出来之后，动漫不是那个漫游，
对，漫游
直接就宣布服务器永久关闭
啊，然后动漫花园就改到外国了。
这个好吧，你这么说，他唯一的希望啊。
对不起，
现在就是在你一边挺正版的同时，在这个、我觉得已经不叫打击盗版了。
对，这是治理了，应该算是
扼杀。
嗯，
就是你哪怕你有正版的时候，你再把这些渠道再砍了，现在就没地儿看了，就是让这种就是自由的以前这种汉化组的这种生存环境已经完全没有了。
是，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没得看就是活该没得看，就这样。
那其实国外有不少站都可以下到国内字幕组发的片儿，比如说像什么东京主管。
对于我个人，对于我来说，如果没得看的话，我就选择不看。只有这样，因为正常来讲，包括我，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我在国外网。
你这事儿反正。
我
你不给我谷歌，我就用百度。
对，我现在一直在外网。
这是顺民政策，
不是顺民
思想。
我是这样的，我现在在那个外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经常去外国的那个美国网站一些网站去看一些新闻和这些事儿。美国的网站，他们就很好玩，他们在推荐高达动画的时候会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动画我不推荐，因为在美国是没有合法途径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不推荐大家看。
还有这样的呢？
有这样的，他们会专门推荐说，因为没有合法途径看，所以我不推荐
大家看。但你不觉得这么说，往往有些层面上是一种反向宣传、
诱导，是吧？
就你写这个，大家才好奇进去点进去看。哎，这到底为什么没有引进呢？
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你想那么无聊。
应该说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
对，没想复杂，没有啊，没有，没有看到，
但是无聊人哪儿都是。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轻小说引进这个事儿吧，和动画又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和本身这个，因为动画这个东西，你如果有了那个代理权，这些东西很好说。但轻小说引进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无法控制人打字啊，或者扫啊，这个东西你怎么管？所以我怎么觉得吧，轻国完了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必然的道路。然后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好的一方面看这个问题，就是日本的轻小说我们看不到了，有没有可能因此国内的轻小说发展起来
？No，
但是轻文轻小说确实一直在做的还是很好的，他们在做的，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他那个老板，他好多同事是我以前朋友。
我操，你这
硬广，
这
硬广，
这
是
好这个
夹带私货。
但轻文轻小说其实他最近一直在做的就是我做国内的国轻，然后我努力把国轻做好。如果既然我的那个日轻看不了。所以说如果的话也说不定很好，因为比如他因为现在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政策，我跟你讲讲啊。就比如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签约的作品，我会帮你免费画插图，啊，知道吧？免费画封面和插图。你这个轻小说妈的不就他妈插图吗？还有什么呀？
对，买插图送厕所卫生纸。
对啊，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件从某个角度讲，轻国完的也是一件好事啊，
并他妈不好。情怀没有了，
好，你情怀没了，和飞王找情怀的。
小说有什么情怀？
小说多少看啊？
别打，别打，
大哥，
别打。啊，
然后呢？然后谁接？然后放几个了？
另外呢，这个事儿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腾讯打击，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就是钱。
对，
今年其实很多事儿都围绕着钱。不
仅去年
啊，去年很多事儿
都是
钱，就不仅是那个这些事儿，不仅是什么打击盗版，还有很多其他事儿，比如像今年。几个大的融资案，奥飞动漫全资收购遥遥器，
对，
合一集团就是也就是优酷土豆入股5000万美金，我记得5000万吧，入股 AC 饭，然后 AC 饭高层全部换血，然后哔哩哔哩陈瑞到处演讲啊，真的到处演，去什么创业活动卡，
有神秘资金入驻，
对，然后像是很多的那个二次元 APP 都发展了起来，比如像什么聚聚啊、半次元啊、千墨呀、被窝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都在发展起来了，然后都融钱，然后都是我们是二次元，我们打造是二次元用户，对吧？然后那微博也搞一个说多少二次元用户，央视不说了吗？他就说中国有2.78亿的二次元用户，平均消费每人1700元，
我他妈信了，
对吧？二次元用户，什么叫二次元？你他妈去漫展就叫都是二次元，
反正他把看民工漫的也都算上了。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今年属于在资本的热潮之下，这风口上是猪都能吹起来嘛，是吧？
嗯，好，
对吧？
有态度，
我觉得这骨头说的是 唯一一条我完全赞同。
然后但是在资本到寒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如果真的做的有问题，刷假数据的，
你现在有钱是爷，当你没钱是
没钱，
让你他妈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就是你靠刷流量靠假东西做起来的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没有东西的话，你早晚有一天会面临着你没钱的事，
吹牛逼早晚会破的，
就是说还是得
牛永远不会飞在天
上，就是实打实的把你的内容做起来。
对，你如果是在一个就是资本的一个上升期的时候无所谓 whatever，
就是骗投资人这种，
投资人本身他可能他就包装一下卖给下一家，再包装一下再卖给下一家，这个事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一旦到了寒冬的时候，如果你没有
大家
的用户是假的，你的数据是假的，你本身内容是假的，你就直接会被淘汰掉。
哎呀，你啊说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拿着钱了吗？拿着了，现在
啊
就行了，
没没了呀，
之后再说。
对啊，但是后面就没了呀，
这、哎、不再说，那我干别的，你管着吗？
对，所以 我
钱现在有了吗？有了，那你甭管我干什么、
啊，
我现在有钱了，剩下的不管。投资人为什么能骗投资人？因为投资人不懂，
啊、
所以我骗他，对不对？你知道真懂的投资人会投这些东西吗？不
会
吧？会
投，投我就是我给你吹一
下，你老他妈噎我说不下去了，爸啊！
我包装一下，然后再卖给下一家。下一家可能也知道这玩意儿扯淡，最后看到谁接盘，最后没人接盘，这玩意儿就死在手里。然后最后傻的是什么？是哦，我要为二次元而奋斗的这个创业者，
但是那些人拿不着钱，最后还是没有钱。他们既然奋斗了，
所以说理想主义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尤其在他妈放这上面，尤其
尤其放在国内。
对，到今年的另外一个，说到理想主义，虽然扯得比较远嘛，理想主义的话，就是要讲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是纸媒这个东西呢，彻底完蛋了。就是动感新势力今年也停刊了，
嗯，
他们之前从是电软吧，我记得还是
很多，
是脱离出来之后成立的东京 DVD 吧，
嗯，
然后后来现在也东京 DVD 也慢慢就没人看，后来他们宣布了自己停刊了。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有一定年龄的一些
老的
和我差年龄差不多的吧，就是这个开始看动漫杂志，就是那个2008年2007年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就2006年2007年完全没有什么说是现在网络什么这么动画呀，这些东西就对我们那时候来说真的很难拿到。然后那时候他们 RMVB 格式的，还是然后大量的动画资讯包括新闻，那时候没微博，都是来自于那个来自于光盘的，尤其是包括动西每年做的 ASL， 他会盗版一个啊，盗版一个，对，盗版一个 ASL 然后放出来。其实我觉得个人来讲还是有感情的，这么多年，
这是你情怀，
这是你情怀。
然后他现在停刊了，其实也是一个纸媒彻底就完蛋了，
这是一个。
漫友还在呢吧？
漫友是国家口的，他他妈怎么也不会完蛋啊，大哥。
那起码他是个打着动漫旗号的杂志，
他是一个国产内容多于日本内容的杂志。
那也行了，
漫友还是推国漫的，
但国漫其实挺赚钱的。
就说嘛，这个纸媒不光是动漫这一块儿，
啊，大家都在
任何对，
就任何领域不包动漫、游戏都算上，还有别的领域，汽车，
啊，
然后还有
军事杂志，
军事，然后包括你现在新闻报纸，
啊，
这种谁看啊？
我觉得纸媒这个东西最大问题就是在信息便捷的时代，如果你只靠信息本身的一个快速，你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
对。
你的唯一能做就是把内容做深做沉淀出来，尤其不管是游戏动漫还是其他也好，但是
任何
但是现在的人也有很难，我去说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和一种情怀去看深度的内容了，
嗯，
所以大家请来到集合网来看我们的深度内容。
这两条广告了啊，两条啊，
不是在哪录音呢，大哥
一会儿是不是得找赵夏去让他给你加薪啊？
是
嗯，
大哥。然后我觉得纸媒的消亡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势在必行，
势在
必然趋势。
但是，哎，就这样。
其实就是纸媒这块消亡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嗯，
是除了日本以外，现在其实
世界
全世界好，
全世界的
纸
媒都是都在走下坡路，就这没办法，嗯，因为大家的阅读习惯和这获取资讯的习惯已经
变了，
已经变
了，
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我很方便，我拿一手机就能什么都能看到。
嗯，
没办法，产业革命了。
对，说到这个产业革命，咱是不是也应该聊聊？就是2005年，咱也有
2015年，
咱也有动画走出国门了。
哦，
对，
哦，
别这么反应。
但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从某种角度讲是好事，
但是从
另外一种角度，
从钱的角度讲是一件好事，
从钱的角度讲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
因为你有 资本国内的资本流入了日本市场。
对啊，
你是想打算干什么？你是想给日本的业界洗牌吗？
不，我站的角度是作为一个投资方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儿是可以赚钱的。
对，在站在投资方的角度上，什么事儿多愚蠢的事情都是他们可以赚钱。
对啊，
对这个事儿好与不好，你就另当别论。
对哪个好与不好？
但如果你是站在纯粹看这个产品或者纯粹看这个片子内容的话，我觉得是散给去出国丢脸去了，真的
散德行去了。
就是虽然我们也请过老师过来做过节目吧，
没有这个跟这个
没
有
关系，
跟原作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本身那个动画真的是挺一般的，
我觉得大家
手办挺好的哈，
啊、
对手办很好，可以脱嘛，对啊、
嗯。我觉得大家要是喜欢的话，看漫画就行。
漫画正经是不错的。
大清国时我应该用这个去。
大哥了，就是厨房这个事儿吧，就我们也别遮遮掩掩了啊。就厨房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你看起来是一个逆输出，但实质本质上 ，nobody even don't cares，
没有人关心这事儿
，nobody even cares， 没有人任何人关心。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个我宣布一个今年的好消息，就是白猫老师的新作品《失灵演武》即将动画化。
嗯，
不已经动画化过吗？
不，这是换了一个新的制作团队，而且是完全是由日本那边去操刀的。
哎，
刘草突然觉得可以看了，
大哥突然觉得可以看了，
是独家的吗？大哥，
给你们透露一点小消息，
是
吧？
这
是
独家，这是独家的。
他的制作团队是由制作《火影忍者》的制作团队来负责的。
哦，
牛逼啊！
所以，希望就是这个能有一些新的转变吧，而且不会说像以前那样只出过两三集，
对，
而且是会保持一定的这种更新频率。
哎，等会儿
可能换个音乐。
火影是东京电视台做的吧？
是啊，
对，东映。
那这是一长篇是吗？
是
啊、这个东西。
嗨，这你谁知道呢？
没有，这只是他刚才说这个，我想这个质量保证上是不是会比较牛逼？因为如果它是一长篇，你像东京电视台做火影做他妈这么些年，
还没完呢，
600多，经验还有这些技术上有这么高的这个等级吧？
那火影那边是外包出去的很多动画，
那它本核心的东西，
其实火影有好多做的挺崩的。
对你家那天他妈写那玩意儿，
其实我觉得咱应该这么
做的好，大哥那做多牛逼呢？
不是，咱就应该这么看，对吧？就是跟咱本身跟厨房比。你是不是有希望？
是这样，
是
因为
我觉得突然很有信心。
日本动画是这样，你画的再崩，但是人能保证一个更新频率，
而且它有一个很，
它专业，
就跟大家可以听上一期
看不见的希望，
看不见的希望，
别怎么听，
大哥，你们家他妈弄那节目，我一直在想怎么起那么丧一标题，他妈以为死人了呢，我
就是死人了，我死了
啊！他既然按照日本人的那种流程，那我觉得这片子还有点希望啊。
告诉你那标题我给了老凤发，老凤挑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好吧，然后
这锅我背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前有做灵剑山，你看了吗？
没出呢，
出了，昨天出第一集了，
我没找着，我是下载档吗？我下载档吗？
哔哩哔哩上去，你可以去看看。然后那个动画，我觉得没有想象的差，但也没有想象的好，
一般水准呗，
就是日本二线动画的商业水平。
中日合作的吧，那片是我记得，然后这边国内的导演，
你看那个安
妮
塔玛他们那边访谈，我这边不好意思又打广告了。
没事，
安妮塔玛他们的访谈，他们有对那边的访谈，就是有国内公司做一部分，然后日本公司做一部分。
看做哪部分了？你国内还是做外包，你像做上色什么的，那还是人日本做的。
我现在很怀疑是不是乌头私吞了不少广告费用，
大哥的，我操！
哎，有可能。今儿晚饭就你请了，
今天晚上
就你请了，晚上这么多人呢，听者有份啊！
批斗大会，
大哥，没有任何广告，我都是觉得就是都是二次元的，大家喜欢二次元的都是朋友。
现在是朋友，刚才你喷了多少二次元圈子里的事儿，现在又是朋友，
都是朋友，大家
没你这样的朋友，
这照下不可能给涨工资，真的
都是朋友。然后下一条。说点喜庆的啊，
有吗？
就是那个 SNH 啊，大妞们太好了吗？不错，
太好赚钱了。
对，今年二那个 SNH 这个事儿，虽然说我觉得和二次元是有关系，因为它本身其实是
2.5次元，
是一个
它是宅文化，宅文化。
所以我觉得那个 SNH 今年二次总选特别好的成绩，然后拉了很多钱，让中国进入了偶像战国时代，就是出了好多好多的偶像组合呀。
哎，我觉得这个偶像战国时代这词儿是不是从日本那儿传
过来？是啊，什么战国嘛，肯定日本传过来。
然后跟中国这边，
中国也有战国好吗？
中国
偶像三国时代，
芈月
开始。
大哥，大哥。
但是的确是这个偶像文化突然就是
在中国兴起起来，
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
各种迸发出来。
那偶像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一个非常吸钱的东西。这样的话，你看一看我台的某个鬼太郎，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吸钱了，对吧？然后，而且他对人有一个，
他不是已经那个退出开币？
扯淡！他妈天天集合他妈群里发他妈那个谁的照片，我操！
那可能是疯了，可能是疯了，可能是疯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偶像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
但你知道吗？我就是今年我看红白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有两名老成员他们又回来，突然在
啊对
大岛优子，
我突然感受到了那个
偶像之力
感觉，对，
嗯，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可怕，
你克制了一下。
哎，你要
但不是我真的感受到这个。感觉了，
哎，你要这么说，今天我看红白的时候，不是那个缪斯上那什么，
就我感觉我要哭了都。
他是一个阿尼颂，我操，我觉得赢了，我觉得二次元
赢了
啊，我也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西川贵
教，我也稍微能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这么粉缪斯拉乌赖乌。
干你大木，就是唱了一句
歌。然后，反正我觉得偶像文化在中国能慢慢兴起起来，其实是一个属于宅文化兴起来的一个复生品。
嗯，
今年出现了这么多偶像组合，出现了这么多偶像的内容，然后偶像的文化
本土
在本土的有一种、
嗯、
不能说复兴吧，就是它是一种兴起，因为这种
它是兴起不算复兴，
这种偶像对于和中国原有的那种追星族其实
还是有本质上区别，
它和 TFBOYS 有点像哈，但是也不大一样，所以还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偶像文化。
我觉得日本的偶像文化跟中国偶像文化完全不一样，就是 TFBOYS 可能更。TFBOYS 是中国特色，
对，
它跟那个韩国那种 ESO 那种偶像文化又不一样，
对，
就真的是有怎么说自己特点，
对，
只能这么形容。
TFBOYS 挺成功的，
但是就这个的确现在是一个现象，你现在
出去扇嘴巴去，
你连
不是
你连那个最
Fighting Boys 出去，
你连最反对主流文化的安藤老师都去找那个叫什么 AAAF 什么来着
ATF
带他们去索尼总部去了。
完了，而且完了
ATF 反正安藤不听，
你知道 ATF 全称什么、安藤 Fan Club。
哦，なるほど，
懂了吗？瞬间就明白了吧，
すごい，就那小
快
小关，你小关喜欢是 Sky。 我觉得反正偶像嘛，大家好好舔吧。
对，这的确是一个现象级的事，又是一现象级的事，这个
然后
挺好。我觉得
下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泡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这个不能算中国，但和中国有点关系啊，因为和那个某个偶像有点关系，就是那个星战今年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行了，不用录了，
大哥，我就是想让
走了。我说，
想让你敢，反正就星战来。
你要是敢侮辱我录，你就那
不是
我操！
大哥，我觉得星战来到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让这些501军团的人在全世界全国各地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做那个首映式。
嗯，现在这房间里边可有两个501军团。
走完了。
就是你们这个所有人聚在一起，其实在中国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星战其实在中国
其实
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众文化。
对对对，
它比那它和美国
它跟对
美国它是一个大众文化的，可以说是，但在中国就是一个
星战在外国应该算是那边的，
我觉得不只是在美国了，它在西方世界都是
就是一个
主流文
化，它属于是。
因为星战
跟孙悟空似的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星战它当年是把整个这个科幻片或者这种大制作从 B 级片一下带到 A 级片了，就是它把这个市场变成一个能赚钱的市场了。但是现在它要在中国重新去复制这个奇迹，到底能不能成功，或者能不能通过借鉴鹿晗这种大众偶像的方式成功，我表示怀疑。真的，我对迪士尼的一些战略其实是表示怀疑。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就现在有时候我跟那个 A B 站看日剧的时候，就是他那个不是从电视直接转录的嘛，就是这一段时期中间的广告，人家给录的全是星战。
但日本星战特别
各种，
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那种科幻情节，是吗？
对啊，
我觉得
因为高达就是。
对对，
就是那个，因为星战，
星战应该拍动画片儿，
因为其实《星球大战》影响了、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是而且 说白了，《星球大战》本身又是一个受到日本文化影响的这么一个科幻，
对，
哦，
嗯，
所以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复杂的关系在这儿。
大家听过我们的
《
星战》专题，应该就明白浩所说的意思。
对对对，下礼拜无头还要加几天时间轴啊，
哈里加哈里。
哎，不对，这节目到底是《星战》之前上，《星战》之后上，
《星战》之后，
咱们现在可以说这个，因为《星战》电影已经上了嘛。
对。
我看了一下，好像首天票房是2000多万吧。
我挺期待最终票房的，
因为现在已经在美国已经是超过那个《阿凡达》了嘛，所以在是会不会在世界范围内重现这个奇迹？
在
其实就看中国了。
我觉得
对对对，
中
国市场太大，
票房会很差。
因为我感觉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这部片子还是太
情怀
玩情怀了。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这个科幻电影或者新的电影来说，它还是比老星战那种承前启后的这种差了很多。
我个人啊，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不看好它在中国的票房，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一个合家欢的市场。
哎呦，你就直接说中国观众不懂不
懂
吧。
但是
这
样，懂不懂不关键。我昨天我有朋友，就是他从来没看过星战，跟我一块去看星战，他跟我说没关系，中国人有一种心理特别牛逼，就是凑热闹心态
啊，
就是
对，
国外怎么这么火呀，我一定要去看看。
对，怎么回事，好奇围观。
而且今天安城老师跟我说突然他的朋友圈里出现好多星战粉，说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他说你们真的都懂星战吗？你们都看过六部曲，你们
看过几个
牛逼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你不得不承认迪士尼是下本了的，
各种活动。
而且你要知道，以前超级英雄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复仇者联盟的确在中国创造了这个。
而且今年既然我们说到这儿，今年也是复仇者联盟的第二阶段的结束，已然宣布了复仇者联盟第二阶段结束，然后复仇者联盟所有的电影，你就知道，我觉得他们漫威是牛逼啊，所有复仇者联盟电影全在中国上了。
迪士尼牛逼
啊，迪士尼真牛逼，
真他妈有钱。
而且说起刚才说精湛，我说一事儿。因为就是从票房本身啊，就是因为星战其实之前也在中国上过
啊，
星战
前
传呀，在中国三部曲全在中国
上
过。
昨天我
但是说实话，
嗯，
其实
效果很不好，当时
特别不好。就是除非像什么，我知道我以前看过星战啊，这是新的，我过去看，就是我这样心态，因为我不是铁杆星战迷啊，因为大部分我也不懂，但是我喜欢太空歌剧嘛，我也喜欢这种风格的东西，我肯定去看。我去看了之后，整个电影院空的，
好事儿啊！我就喜欢空
的。你说当年是吧？
当年啊，空的。
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说，当然好牛逼了。
你知道，
你带一姑娘去，来，这一个电影院，这一刻都是你的。
而且特别牛的是，你知道那个当年《星战前传三》在北京上的时候，
嗯，
那个当年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首映去看的时候，我在social看的。搜秀看的那个大的那个播放厅里边也就做了三分之一首映啊。
但你得承认，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市场也没有形成，那时候看电影都很少有这种就满场的。
那会儿看电影的
那会儿看电影是送票。
咱们中国真正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爆发还真是就从阿凡达开始的，所以现在已经跟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就包括我们昨天看首映的时候，有人说十年前你在哪儿呢？十年前星战上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十年前上映的时候我在哪儿？
所以说已经不用比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十年前2005年，
我觉得，但是这也算是欧美宅文化的一个突破口吧。嗯嗯，
反正漫威已经成功了。
然后星战，然后明年又一大堆他妈的漫威和 DC 的片儿，我操，我很期待。不是明年，今年哈
啊！但是反正
我最期待的竟然是那个
《自杀小队》，
不是那个《X 战警》，那个
什么
《天启》？
为什么呀？
我特期待，
为什么呀？我没有什么道理啊！我最期待的还是《自杀小队》和《超人对战蝙蝠侠》。
老爷，
我不喜欢新超人，说实话。哎，这是题外话，
题外话不说了，扯远了。
嗯，
然后你们这边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吧，
啊，
其实我在整理新闻的时候，我顺便看了眼今年一整年这个新番啊，去年一整年的这个新番表，就是发现每个季度基本上都有一个以前的老 IP 拿出来重新做，
哎，
就包括这个乔乔、寄生兽、美少女战士、鲁邦、超级火，是吧？就这些东西，你拿出来做， 之后跟另外一条新闻我串到一块儿去了。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有一杂志叫月刊 New Time。
嗯，
他主编呢水野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能拿出来改编的这个轻小说跟漫画的题材越来越少，
优秀的吧，或者是大众的。
对，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启用这些以前的东西，
老的作品，
对，来做。然后呢，包括现在也是，这东西来得快，去得快。
对，
包括你看年初那个蓝丝带，火，
一个季度完了之后就忘了，
这都不用一个季度完了，
一个月。
就你看 P 站上一水的那个同人图。然后你之后那个悬舞岛，什么圣水，卖没有商标的矿泉水，500日元，那个铲子热卖，也包括丝带，1000日元一根，这种东西你拿出来之后，没怎么着
就没了，
就没了。包括现在所有的，动画，我觉得都是，这季过了，就没，就再也，可能就不会再提了。包括现在这些小朋友们，一个季度换回老婆，对吧？
啊，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
啊，对，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的。然后
我也小朋友，
怎么？完了，又接不下去了。然后这东西怎么
说你自己接
了？然后怎么说这个东西？就是
咱简单的说一句啊，
嗯，
就是现在日本需要起点文库。
哎呦，这是我最怕他妈往这边转的事儿。就是我承认他这个文库的
中国入主。
完了，
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出精品的几率高，起点就是因为他基数大，他跟日本轻小说不一样，就是轻小说贵了包堆，熟人头也就那么几个人写，然后牛逼的呢，实话说也一直在连载的，也
就那么几个啊。
但是你中国谁都他妈写，然后写老长，然后基数又大，
对
呀，
可以做大长篇，
对，所以这个
一做我做他一年翻，
哎，别了，我
这没准是件好事儿。
别闹
了，
不一定是坏事儿，
不可能。
就是
中国这个动画，
但是
支撑不了起点。你知道那个腾讯做过，腾讯把那个《猫腻的择天记》给做了，你去看看那个动画。
你可以把这东西出口出去，
出口不了，你产业跟不上。
那你就除非你整体外包，
不，
这
一个不是，这是
日本怎么做动画，
这是一部分。
日本，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啊。我还挺喜欢就是现在这个趋势的，为什么
老的拿出来重新做，
哎，因为老的有些东西它一直没有做过，
对，或者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或者说是
已经可以做
去做以前我看过的东西，
优秀的作品，
对，另外一种感觉，
对呀，
你
完全可以达到，高达
重置是吗？
我操，挺牛逼的，
高达零零零零七重置，
想想挺牛逼的。
说到这儿，我就要接另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个话题是大飞准备的。
嗯，
就是咱们其实刚才一直在聊国内，其实咱们一直关注的都是日本嘛。其实日本现在的产业也在发生很大的变革。
嗯，
比如说日升在4月份说这个公司架构分割了，
对，
成立了这个万代 Pictures 和这个，然后万代 Pictures 主要是负责这些偶像活动。银魂这些作品，
嗯，
然后我
就是他们现在赚钱的，
对对对对，
嗯，
就是日升你还该做机器人动画做机器人动画的，
嗯，
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 Mon Global 这个公司
倒闭
破产
了，倒闭
了，
嗯，
然后虐杀器官，
对
吧
？PA 盖了个大楼，
对，出不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呀？Imagica Robot 这个公司获得了动画制作公司。OLM 超过50%的股权，然后将其划归到自己的旗下。然后这个 OLM 就是做妖怪手表的这个公司。
对，
我操！你要这么说，就是说，
就是有钱也是
爹。对，可能以后这个，
那动画产业就完了。
不，你像往
动画产业还有4年
倒退，
就允许人家夸那，就允许你夸 L L， 不能让人家夸妖怪手表。
这是
副野，
这是那个暗夜秀明动画产业。去年他说还有5年，现
在
4年
了。不是，然后他后来又出来澄清说这事儿啊，我把这个收回，是吧？而且你
我爱他，我怕他完了。
你
是吗？
你这么想啊？就是说咱们可能倒退15年之前，咱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废萌都是 L K 改，
对，
然后接着。轻小说改，
对，
中间穿插着漫画改，
嗯，
那轻小说完蛋套了之后怎么办？手游改，
现在不是已经是这趋势了吗？
对，已经是有这个趋势，
但
是
我
各类手游。
说一个事儿，
就是动画是不赚钱的，动画只有赔钱，动画
卖周边，
在中国动画本身永远是不可能赚钱的，而且动画如何把周边卖好是大家要研究问题。如果说动画本身根本就不赚钱，你刚才说的，
但是动画电影赚钱啊，
动画电影是赚钱，但动画电影、嗯、动画电影
那个动画
动画电影本身和动画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动画电影你要研究是电影票房的市场，电影的档期，电影的观众人群，你要研究的东西和动画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嗯、
动画是不赚钱的。所以你说的那种腾讯做那个不可能，腾讯做的事情是我出五级动画，然后我给你做成做一个五级动画，然后我给你出一手游，因为手游是能赚钱的，
嗯，
对吧？
嗯，
这很简单，我动画本身是不可能赚钱，或者我出一影视剧，我出盗笔记影视剧，不是盗笔记为什么不做动画？因为动画不赚钱，我出电视剧它赚也便宜，对吧？我还能放广告进去，我还能加东西进去，我还能卖个爱奇艺，对吧？它赚钱，我做成动画的根本就不赚钱，为什么要做动画？
卖版权，
做动画完全不赚钱，所以没有任何人会。为的中国就是听小说做成动画起点大长篇，没可能，根本不可能，
没可
没有任何。
我刚才聊日本，你又聊回中国来了。
他刚才说我没提完嘛。然后日本这边的话是这样的，日本也是不赚钱的呀，但是大的动画厂商他本身就是有自己的副业在做，有一些动画公司本身是做地产的。
日本跟中国不一样，就是它的产业更产业链更
对
更，
它有制作委员会啊。中国没有这东西啊，
对，人家是好多周边厂商都是一起参与
一起做动画的呀。你看你们那个京都做个动画啊，多少都那什么呀，你看那个你不做最简单，你看以前年那个呼吁兔，我靠那多牛逼啊，
那太棒了，
多少东西参与进来的
广告，然后作画的质量剧情包括后来出同人本，
对
啊
它本身是一个多么特别完善的东西，它就不是一个你靠着说简单的怎么样就可以的。所以说你说现在很多的动画别看说费蒙啊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尝试，然后也是一个转变。如果像你像你说像钢丝塔那种东西，它是好，我承认它好，
嗯，但确实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公司都死了，
对吧？就是你有些东西，
其实他们那个公司就是以前《混沌武士》也这个也这情况，
对啊，
真的跟钢丝塔很像。
所以我，
但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问题。我觉得《混沌武士》是完全可以出周边的，
对呀、啊，但是他没
有。
不是，它是有，但是你卖的不好。
都有周边，所有的动画都有周边，包括文件夹，然后那个
周边跟周边不一样。周边一种是就是一开始我就企划好的，
对；
有一种是你后来推进的，
对。
所以这会儿我就要说了，一些以前的老的作品、老的漫画作品，有那么多周边，有打下了深刻的基础，那让它动画化没什么，没问题。对不对？
剑锋啊，
剑锋
现在有这种趋势啊，
而且剑锋这
剑锋出3D 你看了吗？
什么3D？
剑锋是3D 啊，
你说
那怎么有什么影响？
剑锋是3D 啊，
是啊，3D 制作，
新 TV
是 3D，
3D 制作，全 3D，
跟剧场是一样的
啊。
对啊，跟那个第三部剧场是一样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3D 以后是趋势，
但是不好看。
不是，这跟这跟你觉得它好看不好看，那是你的问题。但这个东西
如果是亚人那种程度，我能接受，但我不觉得剑锋适合做成亚人那样。
他不是，不，就是你知道亚人这个扯远了。但是剑锋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是按照剧场版的那种3D 的效果来做的话，我觉得一点你都不用担心了。真的，剑锋这种东西完全可以，
他已经看 PV 了嘛，看 PV 就知道了。
对啊，嗯。所以你说剑锋这东西拿出来你卖周边，我跟你说百分之百你赔不了。
而且剑锋这个东西，剑锋还不大一样，为什么呢？剑锋它本身它周边其实是啥，它周边是漫画，它只要把漫画卖，它只要它动画能带动它漫画销量就是成功了。
不是啊，
不是
你让你25年的一个漫画你让他们
出单行本啊，再出啊，
不是他现在
问题是他的更新频率特别慢，他一年才出一话、
啊、
你
可以不是我意思说你可以把以前的单行本你再拿出来，然后再包装一个什么合集版什么什么版我再卖啊。
但是他没有卖玩具那么直接。
对，那剑锋的玩具、嗯、但我觉得是卖的肯定没有漫画卖的好，我感觉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
也。
但是其实发现，因为那个去年我们的好多节目里也一直在说剑锋最近的周边授权做的特别多，
对，
嗯，因为他以前做的是那种青年市场，就是比较逼格这种的，
对。
但是从前年的剧场版开始，我觉得剑锋已经开始想赚钱了，就已经开始，
已经往那边路上走
了。
不是想赚钱，是不得不赚钱。再不赚钱哪有钱？
因为你作为一个从89年开始的这么一个作品，你不赚钱的话，你没法活下去。
对，
而且他是完全可以赚钱的一部作品。
对，
他是国民日本国民节，嗯，
对，
嗯。
总之就是日本现在。它的产业链也在
发
生一些变化，你像 Aniplex 它也在德国开设分公司了。
对，
嗯，
看这四年吧。嗯，
嗯，是是是，
行，你再说，大飞还准备了啥？
大飞还准备了一条叫 TPP 协定。
哦，这个事儿啊，
嗯，因为就是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儿，就是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已经成功结束这个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也就是之前说的这个 TPP 谈判，然后达成了 TPP 贸易的协定。然后 TPP 呢，是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整法案，而日本作为成员国一直是谈判目标，所以经常会有报道说日本等动漫同人环境恶化等，同人环境有可能会有变动，也就是说还是跟版权有关系。然后根据这个修改内容呢，关于版权保护的期限可能由50年小产权调到70年大产权，而以往版权侵害方面也将由侵告调整为非侵告。顾名思义，也就是过去以往只要这个版权持有人不进行控告的话，那名义上就无法构成这个侵权，然后就算是实际上侵权也是一样的。
但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个事，
这个
没有人会闲没事告你同人本的。
没有没有，他是这么回事，先开始是谈判之后其实谈崩了。
对，谈崩了。
对，谈崩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是宣布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他在底下又补了一条，就是说我们保护这个二次元相关的创作，
同人本是不适用的，我记得是。
对，是不适用的。
说过
他保护这个，如果这个东西真的签下来，就包括你翻唱、唱将、舞剑、cosplay， 都不光是同人本，所有全都基本上，
所以他不
遭到毁灭性打击。
P 站也不行吧？
日本又不傻。
对，这东西每年产值数十个亿，都可能。
你看朝日新闻登着呢，没有宅，日本经济就完蛋，对吧？
是
啊，
是是，
没有宅你们早完蛋。
不是你们都贡献过吗？
对，我
们都
贡
献过。
你们对日本经济都
我们都造都那个什么造了一颗子弹是吧？
你们都是巨大的贡献。
你说你买过多少个飞机杯？
你看，我都国产的。
就是他
坑盖品牌是日本的呀？
啊，是吗？
就是他这个协定，他最可怕的就是要求这个同盟国修改相关国家的法律。就是他直接就是要求你这个签约国把这个侵告罪变成非侵告罪，他等于对你宪法进行了修改，就如果你加入你就必须改这条。但是呢日本这边等于就是跟中国似的做了一指导政策，
嗯，
就是我指导你怎么怎么着，这事应该怎么干，但是并没有法律效益。虽然这个指导政策没有法律效益，但是人在那边也履行也执行，所以基本上当时几个月，将近得有4-5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东西传的火热，可能就是日本同人要完了，日本业界要完蛋套了，包括你看这个一有什么政策相关的东西，
失踪舰老师就跑出来，
就跑出来，
嗯，
然后就也是跟那儿抨击，然后但是你这个东西签完之后，他也改口了嘛，不是？所以怎么
嗨，这玩意儿就我觉得听一乐得了，因为他妈日本联合国还说他妈日本37%都是援交呢，你说
哎呀，这个东西你怎么说？他可能就是为了。加入这个协定，他正经美国那边注重的也不是你这个版权的东西，就你这个版权的东西，同人本在人家那边看来根本就是他妈不算什么，咱们跟这大惊小怪半天，其实人家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
对，你想这还不是想大清完了，
然后他妈的他那个
我再放一会儿那个莫代，
别放大哥，
这是日本政府为了安抚大家就出了这么一个指导政策，然后就告诉你这事儿不管，你随便干，
干吧，干吧。那个今年 C89好多那个鹿岛的本子，
今年排名第一是剑娘
啊，
哦，第二是刀剑，
对，刀剑。
我操！我这几天，
但水中镜老师出了个刀剑本，咱们别说这个。
我操！我太可怕！今天我翻那个什么各种变态网是吧，嗯？然后那个所有的都大部分首页刷的都是他妈积分，都是积分。
我跟你说，那 BL 是生产力，
是刀剑出了一个，那个，也是翻新闻，刀剑发一个什么限定。然后那个排的哪儿排队？那
女性才有生产力，
排6000人的队。
你们家都不行，什么这死宅？
对，人家发一个什么限定？
你丫刚说完，
我操，人排一6000人的队，我操，这行吗，宅男？
对，
那我操，当时
但没有
刷三观，啊，
但没有 Love Life 啊，
也没有6000人的报道啊。
那不 Love Life
除了什么
别比了
冒雪去看演唱会？
对，
没了。
但我们在那个东京那个那什么的时候还跳起来一起打 call 呢，在那个 Muse 红白的时候。
我们可没，
没
他们，他们
没我
打 call 啊。姐们，那然后下一个吧。
最后一条啊，这个就是大师时代的这个告别，因为去年
告别了大师吧，
就是水木茂先生去世了，这
包括
红白也特意在那个
致敬了一下，
然后他唱那个他换那个妻子是吧？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推一下他那个老的陈建骏嘛，
对，
就是怪怪怪之妻嘛，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
水木茂去世就。算是大师时代的一个完结吧，
正式的完结。
在中国的话是马克轩先生的去世，马克轩是中国水墨动画最后的人了，然后
包括黑猫警长之父那个
朱
志祥
也去世了，然后那个马克轩先生他另外他也是一个现日本就中国现代动画，包括他到一个魔方大厦不是魔方，就包括到现在很多动画的变化和到八十九十年代的那个动画的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然后他去世基本是就是你在一方面就特别讽刺，就是你在一方面你看到大家都说二泉牛逼，然后一方面你看到水墨动画大师去世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干嘛，
对，
无动
于衷，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做过什么事儿，就特别 fucking ridiculous。
马克轩好像是
对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的院长吧，
同时，
然后也有人把水墨先生认成别人是吧？啊，好吧，就这样。
都是 fucking fucking stupid。然后那个，
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不是就光今年一直在唱着悲调，就是说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年年都有各种
都有大师去世，
因为他每年因为
老病死嘛，
对，马丁可不能死啊。
又到了你的环节了，是吧？然后不光这些大师们去世啊，还有一些声优界的大师也去世了，比如像大冢周夫先生，
还有年轻的人也去世了，
年轻的那个叫
松来未佑，
哦，松来未佑啊。
然后另外今年有动画人，像那个
RWBI
的那个马特乌蒙，37岁就去世了。然后还有像那个，
然后那个叫什么
妖狐仆 S
对
的作者东岩可可，
31吧，
去世了，也去世了。然后但今年最大的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那个号也是大师，就是白永远的白袍萨鲁曼黑索普先生也去世了。然后他怎么说呢，魔戒是在不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奇幻剧的巅峰，
对，
然后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魔戒不是宅文化，
但他是
就是他可以是宅，但他
但你
们
做
的
们两期魔戒节目，你说魔戒，
但我觉得宅魔戒真的不是宅文化，就是魔戒太深了。你要说星战是宅文化我就服，但是你要说魔戒是宅文化我真觉得不是，
是吗？但反正你做了两期魔戒节目，
它可以叫文化，
对，放在特别二次元里
那还一文化
其实可以聊一聊嘛，
对，
还有一文化也没了，老任的
哦，对，
岩田聪先生啊，
聪哥也走了，
对。这个反正这个不仅是游戏界，也是所有的这个 ACG 界，因为岩田聪先生他本身的一个，包括他影响口袋妖怪，包括影响那么多那个任天堂的游戏，他本身不仅是在游戏上有影响很大，他有很多人
各个方面，
现在的很多的动画人也好，还是游戏人也好，都
合作过，
都是而且都是他的影响，
对，
影响上很多人踏上这条路的也都是
对。
哎，我只能放末代皇帝了，
怎么又
大哥了？
行，那咱还有吗？我觉得盘点的
差不
多
了
吧，
这也一个钟头了吧，
一个多钟头了。我觉得怎么说呢？2015年其实是一个发展特别快的一年，尤其在中国来讲，中国
飞速发展。
对，你看股票的变化就知道发展有多快了，是不是？
对对对，
反正这个不。
对，年底最关键的词叫熔断，
熔断。我
年初，
年初
最重要，
太他妈
年
初，
这展望是吧？
就是我说的题外话，这就是洋葱新闻，你知道吗？这个中国为了这个。为了防止怎么说来的？中国为了防止股市崩盘，推出熔断机制，于是把熔断机制取消了。我操，太
这么想一出是一出。
总的来说，反正是其实去年2015年，中国跟日本其实是反着的。
对，
日本是慢慢往下走，中国这大步子
大起大落，大慢慢往上走，发展巨快，然后。就是
现在
央视都说央视比你们懂二次元了，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一句做结尾最好。
我们不是很懂你们二次元，
但是央视比你们懂，
二次元变成主流文化了，
完了，
给我们投点钱啊，
投点钱，
就这样吧，
就这样，
我们到此结束，
大家
拜
拜。
我怎么把音乐停了？ 停的漂亮，
就事故，
哦耶，
最后事故了，
二零一五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